各位晚上好。那
主席刚讲到，我的讲题是寻找的就寻见。
那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在寻找些什么呢？当然我们都有一些理想，我们在寻找啊，有的在寻找配偶，有的在寻找工作，对不对？有没有在寻找人的？那有人告诉我，有一个诗歌班哈，这个诗歌班呢是由一群的长辈，就是年长的，那他们主持这个诗歌班的原因呢，就是每一个组员呢都有世上的亲人啊。那其中一位呢是这样，他的儿子呢15岁的时候忽然间失踪了。那他说他的儿子呢今年应该是41岁，那15岁失踪，现在是41岁，就是说他失踪了26年的时间，26年了哈。那他们就找了一群这样的人士在一起，那主持的一个诗歌班，那他们的歌声很好，因为我最近才听到他们在唱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全是基督徒吗？我不清楚，那大有可能有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找亲人，那不是找儿子，就是找女儿的啊。那他们的年轻的这些儿女呢，跑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希望透过这个诗歌。在公共的场合唱歌呢，希望他们的儿女听到，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心声是什么？就是儿女能够回来啊。所以很有趣的一个诗歌班啊。所以我们在寻找什么？那今晚上呢，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寻找认识主耶稣。那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看到，我们寻找他，必寻见，啊，必寻见。我有两个孙女，一个是32个月大，一个是8个月大。那昨晚呢，那个大的孙女在我家过夜，那他就跟我们吃晚餐，吃了晚餐呢，他就跑到厨房去。厨房，那我们的厨房呢是在厨房中间呢，一台这个桌子啊，是我们放东西放杯的地方。那他就在那厨房里走来走去啊，当然我们怕在厨房有危险，就问他为什么你跑到厨房来。他说我要喝水，他说他要喝水。那我们就说，若你要喝水，只要开声，就会我们就会拿水给你喝。他的叔叔很疼爱他哈，所以一讲到要什么呢，他叔叔就会拿给他。他叔叔应该是我的儿子对吗？就会拿给他。所以他自己跑到厨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以为他可以自己呢拿杯然后倒水，但他个子这样小，怎样拿得到？所以我要提的就是，他问，他一开口，对吗？我们就会拿给他。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问，所以这里主耶稣就讲了这一番话，让我们知道。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呢，是耶稣在讲道里头最长的一篇，从5章讲到7章，6章呢是在中间。那在这里呢，他与门徒谈论到这个祷告的事情，那他引用了3个动词来告诉我们有关祷告。他说祈求、寻找跟
叩门，对吗？
所以这三个动词呢，就代表着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看到在这祷告里头呢，它有它的深度，祈求，那没有回应，你就去寻找，那如果还没有回应的话，就这个叩门，怎样？我不知道，这个在国内的习惯是什么，对吗？那在新加坡呢，我们的这个主屋都有一个门铃，啊，那你按门铃，对不对？这是假设你的门铃还能够操作了啊，所以你按门铃，那按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来打开，没有家人没有打开门哈，那他们就会敲门啊，敲门叩门啊，不是敲到整个门坏了啊，叩门 OK， 那他们会叩门很大声。最近有两个年轻人来到我家啊，他就按铃，那我知道是两个年轻人，不知道要卖什么还是要讲什么，所以没有开门啊，没有开门呢，他就很大声的这叩门啊，你可以听到他叩门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是很温柔的，然后越来越大声，那是我们就是不开门啊，哈 ，OK， 那很好笑的就是不到两分钟。又有人在叩门，那我们也不开门。原来我儿子回来，所以他一直在叩门，叩到他很生气就拨电话。好，这只是要告诉大家哈，所以你看到他的深度吗？是，这个祈求，然后寻找。然后呢叩门啊，这代表着我们的这个心愿，我们心里所向神祈求的哈，我们祈求啊，没有就算了啊。若是我们的这样的态度呢，难怪我们找不到啊。那找祈求若还没有得到回应呢，神说你寻找，然后你叩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对神回应祷告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神说我祷告他必应，我祷告他必应，所以我祷告什么他就答应我，对啊，所以今天我无论向神祈求什么他都会答应，这个观念呢是不正确的。那么因为你可以向他求，但是你首先要明白这是不是他的旨意啊，是不是他的旨意。那第二，你所求的对你真正的有益处吗？所以你要想一想，所以讲到神应允我们祷告呢，有时候我认为这个是很少，有时候他不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不回应本身就是应允我们的祷告啊，对吗？我的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些我现在要跟朋友去游泳可以吗？说不可以，不可以就是我的回应，对不对？我的回应他们就会为什么不可以我说不可以，不可以就是我的回应。那同样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说不那你说哇，我很失望，神啊我向你祷告，那你立刻就说不我们人就是这样，就像我的孩子们，当我说不可以他们就很失望，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我跟他们去游泳而已，是 一个钟头而已，那离游泳池离我们的家只是走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到了，但是我还是说不可以。当然有时候做父母的我们是人嘛，我们做的一些决定可能会是错的，对吗？但是当我们想到神说不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不可以是正确的吗？那我们很难去接受，很难接受，但神却在他的慈爱里头，在他全知，他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里头呢，他说不可以，那我们就要顺服。那我还记得哈，有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位女学生她说考试完了，我要跟朋友去卡拉 OK。那她要去的卡拉 OK 是什么？是那些酒廊的卡拉 OK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不但是唱歌，还是有这个喝酒的。那她是一位少女，你做爸爸的，你可以说哦，去啊去啊，很好，考试完了啊，去轻松一下。那你知道今天在讲英语的社会里头很喜欢用这个字，就是 cool， 我去 cool 啊，哦 chill， 这个 chill cool 就是去放松放松一下，那去放松放松一下啊，就是这样的态度造成了很多社会上的问题。不是不可以，对吗？但问题是在哪？问题是错的地方，错的方式。所以 你是一位好的父亲，当然你说不可以。所以他父亲说不可以，哇，他就很失望哈。我们人就是这样。那有时候神的回应是要我们等。那所以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回应，我们就要等，因为我们要顺服神。那这也包括在时间上顺服他，时间这也是很困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要就是要，对吗？要就是要我不知道你没有这种经历，那比方说，你儿子说，爸，我要一部这个电单车摩托，是吗？那你说儿子你还小，他说我不小啦，我的同学都在骑啦，但是你告诉他等等到你大一点，等到你对这个驾驶电单车的这个技术好了我就会买一部给你，对吗？那说等，等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人要的时候他就是要那我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上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对吗？我要买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我要我就立刻去买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新加坡人的问题就是去买了，但是用了一次过后就没有用那很冲动所以有时候等一等，等了一两天你在想，是嘞，若我不需要，那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神要我们等是一种操练，那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把你所要的赐给你。那第三方面，神会听你的祷告，神应允你的祈求，他会赐给你你所需要的。但明白，当神赐给你的时候，
不一定是你心中的选择，你明白吗？不一定是你心中的选择啊。比方说我现在拿到成绩，我要这个报名这个继续就读，对吗？那眼前有好几间这个学校啊，我的成绩都能够报读这些学校，但是我看准一间，我要去那一间啊，但是我得不到啊。这个是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新加坡以前啊，以前呢，不是近十年十五年的时间呢，在我的时代只有两间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还有另一间是什么，国大，新加坡大学，这两间而已。所以记得有一位认识的朋友，他拿不到国大，但他却在南洋理工大学能够就读。他要的这个就读的科目他也拿到了，不过学校是不一样哦，理工大学还有国大，他要的是去国大，所以他很失望。当然他的成绩可以到国大没有错，那你想一想，神给他一个地方就是南洋理工大学读书，读那个科目他要的，工程系他要的，但是他心里就是要国大。所以你看他祈求神给他，对不对？但不是他的理想。所以我要谈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当我们求神给我们，神应允他的祷告啊。他在理工学这个南洋理工大学能够就读，他可以去读，对吗？所以你看神答应他的祷告，但是不是他的理想，我们可以顺服吗？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些观点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正确的观点。所以讲到祷告，好，今晚上呢我要与大家来分享的是讲到寻求。那寻求的就寻见，记得祈求、寻找还有叩门都讲到祷告。那寻求呢当然也是在祷告。那第一方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神他本身邀请我们来寻求他，你知道吗？这位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却说你来寻找我。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请翻开到圣经的前面，生命记，生命记第四章。那在前面有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你就会看到第五本书是生命记。好，177页，在前面的哈，因为后面也有一个177。第四章我们将会从27节读到30节。好，看大家都找到了，我们来读第四章27节到30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 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之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好，第三十节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在很久以前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要使他们分散在万民中。那到底在那时候神讲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有这个我们所说的预言性，预言就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那神告诉他们，他们会分散到万民，那剩下的在他们住的地方剩下的人呢，数目要稀少，剩下的很少很少的人，在那里他们要侍奉人手所造的神。这些神呢，都是用木石头所造的，他们看不到，他们听不见，他们不能吃，他们也不能够闻。但二十九节说，当你们在那里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的寻求他，就必寻见。其实在这里呢，神接着摩西来要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说，你们有一天要被掳到异地去，被分在那里分散，你要成为那个国家的人的奴仆，你要侍奉那里的人，恐怕你要侍奉那里人所拜的神。那在那时候很多人要被分散到那里去，留下来的人就不多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呢，在所罗门王后呢，就分成两部分啊，北国仍然叫以色列，南国是叫做犹大啊。那我们知道，目前好像说一个国家哈，有朝鲜和南韩，对吗？它原本在1953年之前是一个国家嘛，对不对？这个北韩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就把国家分成两部分了哈。所以以色列国就是这样，所罗门当王之后呢，这个国家就分成两个部分，北国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北国以色列就在公元前，就是主后722年呢，就被亚述国攻打，被亚述人呢，这个捆绑，把他们带到这个亚述国做那里的奴仆。这件事情就应验了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那南国呢，南国这个100多年后呢，也遭遇同样的这事情，他们被巴比伦攻打，败在巴比伦手下，被巴比伦王呢捉到这个巴比伦国去，在那里当巴比伦人的这个奴仆。所以老早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有一天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从摩西讲这话到公元前722年，大概有多少年？大概有900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认为摩西写书的时候呢，是在公元前1450年，
啊，那在586年南国被巴比伦捉去，对吗？所以你说500多然后加900年，不是大概1400多年呢的时候，所以900年后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在这900年的时间，我们看到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因此耶利米先知呢用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些人是因着景象行恶的人。耶利米书第七章26节，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啊。所以耶利米说他们是因着景象的意思是讲了他们很顽固，很顽固的人，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呢就照着神所说的，他们要分散到外地去啊。那神有没有说你们这样不听话就让你们去，让你们自受自灭？没有。记得在生命记刚才我们读的第29节，神说什么呢？当你们寻求我的时候就必寻见。你看神邀请他们说你来寻求你就寻见，你来寻求我你必找到我，你要我来救你我就来救你。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久的时间里头呢，以色列人没有来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说你求我就必应。你看神邀请他们来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耶利米继续的告诉他们，我们来看第29章，耶利米书29章783页，耶利米书第29章，在你的圣经783页，我们将会从第11节读到第14节。早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召集人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需要明白，来到耶利米29章的时候，这时候呢，以色列或者说犹大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已经是被掳到巴比伦了。耶利米要告诉犹大人或者我们说以色列人，你们要求靠神，当你求靠神的时候，神就给你寻见，神要把你从被掳的地方带回到你被掳前的地方，就是回国，对吗？就是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祖国。 所以你看神很有怜悯。那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在我们读的这几段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字，对吗？寻找、寻求，然后他的这个回应是什么呢？你必寻见，寻找的就找着。这个是神的应许。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话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求靠神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回国了。那么他们在什么时候回到以色列国去啊？就大概在440多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大量的回到他们的祖国。所谓大量就是多人啊，因为开始的时候在536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首次有50000人他们回去，但过后我们看到有以西拉带一组回一群人回去，然后尼西米又带一群人回去，到了这个尼西米把这个围墙建好之后，因为围墙被敌人这个毁坏了，对吗？尼西米就回去建墙，在什么时候呢？在公元前445年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586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445年就大概140年的时间啊，过后他们全部回国了。在今代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情，以色列国是在1948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在之前呢，犹太人分散这个全球啊，你看到在哪里都有犹太人，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我们都分散到很多地方，对不对？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我生长在新加坡，对啊，所以犹太人就分散了到很多国家去。不过在就1948年后，我们看到犹太人渐渐的回国了，那回国，回到以色列国。所以现在以色列国的人口呢有800万，在1948年之前呢，人数都不到100万，因为那时候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够组织政府，什么都不能够，所以没有人要到以色列去啊，他们都不回去啊。不过成为独立的国家之后，他们就回去。这也证实了神的话，你求告我，我就给你们寻见。好，以色列人跟我们好像有一点距离，对不对？我要告诉大家，神今天仍然向我们说，你寻找我就必寻见。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今晚的读经在马太福音第7章就是这样，神说你寻找必寻见，你祈求就给你，你寻找就给你寻见，你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这一句话是像我们所讲的，我们寻求神就必要寻见。问题是你有没有寻找神呢？有没有？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你说我都不相信有神存在吗？我不相信，我是一位无神论者。所以这个讲到寻找神的事情好像以我无没有关系，对不对？我都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啊！那我要讲一个故事，希望这个故事让你想一想啊，我们没有寻找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一个人他去理发院，去理发院做什么？理发啊！那我们男生 有的一个月要去一次，我是越久越好去一次。OK， 有时候是两个月半我去一次哈。那我也喜欢其中在大理法院有几个理法师嘛，对不对？那我有自己的选择了哈。因为那个理法师呢谈得来，我认为他剪得很好啊。那你到那边你就跟他谈天，对不对？他一边剪，你一边跟他谈天呐 啊。所以这个人就跟他的理法师在谈呐 啊，无所不谈。那谈到有关神，有关相信神的这件事情哈。但讲到神呢，那个理法的哈，他很执着的说，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但那个这个顾客来剪头发的哈，他说为什么你不相信神？你看我们住的这个宇宙和万物多么漂亮，应该有一个创造主啊。他说我不相信神。他说若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样多的疾病？然后他又说若有神的话，你看这个世界哈，有这样多的战乱。那简单的说，他说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天灾人祸，所以没有神，若有神的话，这些事情都不可能会发生，对吗？那这位基督徒呢他很难啊，无论讲解释呢，这个剪头发的人都不听啊。你也想，若你再讲下去呢，他把你的头剪一个洞，你就糟糕了，所以不讲了。 OK， 那剪完头发他说声谢谢，付了钱，就像我们这样走了出去，对不对？他一走出去的时候呢，看到一个人，哇，这个人他的头发这样长，他的头发很长啊。那他就想到，对呀，他立刻就跑回这个店里，他告诉这个理发的哈，他说世上没有理发师，没有剪头发的人啊，没有。那个人就笑了，为什么没有？我就是啊，没有。这个基督徒说若有的话，为什么那个人他的头发这样长？这个理发师就笑一笑，微笑一下，哎呀，他的问题是他没有来找我，他若来找我的话，我就帮他理发，他的头发就不会这样长啊。他就没有这个头发长长的问题，对不对？他说对啦，对啦，你说没有神，因为你没有来寻求神。就像那个人，他没有来找你，他找你，他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没有来找神，你没有寻求。那朋友，神已经说了，你寻求他，你必寻见。你知道吗？很多人开始的时候也说，我不相信神。不过当他们开始寻求神的时候，很奇妙的，他们寻见了，寻见了。我一位朋友，他一直告诉我，我不相信有神，我相信科学。当然他是一位科学家嘛，他只是相信科学。那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有一天他真的寻找神，神给他寻见了，他认识的神。今天在我们以前一起到的同一间教会里头呢，他今天是那间教会的执事，最近我还看到他们教会的这个刊物，哇，在他们的这个周年庆啊的时候，他还做翻译员，所以我多么高兴。以前他咬定是没有神， 但是今天你跟他谈，他要告诉你一定有神。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当他寻求的时候，他寻见。最后的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11:6，我为你读，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神的应许，你寻求他，神就要赏赐你，你寻见。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所认识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求靠他，你就寻见，这是他的应许，多么好。希望我们懂得怎样来寻求神。你还不认识他，你可以求说，我要认识他，神啊，我要认识你，你既然是一位活的神，我求使我认识你。我相信，我很心里深深的相信，你必定寻找到他。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用这一段的分享来鼓励这里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你是有慈爱的神，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寻求你，我们就寻见。主啊，愿我们常常有这个心来寻求你，我们要更认识你，我们要与你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把自己交托，这时候预备我们的心来守圣餐。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